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一，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敦促通过立法，迫使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剥离有 1.7 亿名美国人使用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说，要求受北京影响的实体从 TikTok 撤资完全符合既定的宪法先例，这将开始扭转美国儿童面临的巨大威胁。他说，美国的对手正在加班加点地破坏我们的利益，侵蚀保护我们利益的联盟。麦康奈尔表示，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挑战只发生在印太地区、欧洲或中东边境地区，但实际上这场竞争并不是在客场，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正在美国本土，威胁着数千万美国家庭的安全。麦康奈尔强调， TikTok 被中共当作监视和宣传的工具。他说，我将支持两党采取符合常识的措施，除去北京最喜欢的胁迫和间谍工具之一。今天，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部分美国国会领导人，目的是为乌克兰寻求援助。但在此之前，卡梅伦先会见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卡梅伦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正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预计他将在那里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以及布林肯和其他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讨论乌克兰援助问题。在访问华盛顿之前，卡梅伦已于周一晚间飞往福州与川普会面。金融时报分析，这可能是为了争取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也表明，随着川普在民调上持续领先拜登，各国正逐渐增加对川普核心圈的外交接触。卡梅伦上周已表示，他希望就乌克兰援助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谈，不过要说服反对援助的共和党议员，川普的支持将至关重要。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华一天之后，周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请拉夫罗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诚挚问候，并表示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全面落实他和普京总统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拉夫罗夫则表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针是全面巩固提升对华关系。周二早些时候，拉夫罗夫在会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后表示，俄罗斯和中共已同意讨论深化欧亚安全合作的方式，以对抗美国将其意志强加于该地区的意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二表示，普京和习近平计划举行会面，但是他没有公布普京可能访问北京的时间表。佩斯科夫表示，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北京可以被视为两国即将进行最高领袖的接触。周一傍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美国，展开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这是九年来首次有日本首相以国宾身份访美。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周四举行备受关注的美日菲三国峰会，届时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也将出席。按照行程计划，在访问白宫之前，岸田文雄将于周二访问阿灵顿国家公墓，并顺访美国商会。岸田文雄重申，美国和日本在安全和尖端技术以及加强供应链等各个领域的合作非常重要。岸田在离开东京前对记者说，我想确认日本和美国已经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关系，这将是向世界传达这一信息的重要机会。周四，岸田文雄将出席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将成为2015年4月以来自安倍晋三之后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首位日本首相。周一，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宣布了一项政策，基本上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该协会的校长理事会以20-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该政策。该协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型大学，负责管理全国各地院校约8.3万名运动员，据信是第一个采取这一措施的大学体育组织。根据这项跨性别参与政策，所有运动员都可以参加该协会主办的男子运动项目，但只有出生时生理性别为女性且没有开始激素治疗的运动员才可以参加女子运动比赛项目。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表示， 除了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该协会为男性和女性参与者设立了分开的类别。每项运动都包含力量、速度和耐力的一定组合，为男学生运动员带来了竞争优势。因此，针对变性学生运动员的政策，适用于除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的所有运动项目。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